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19:23，所罗门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使徒保罗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敬畏神的人不会去招惹那些给自己带来祸患的事情，试探动摇不了一个知足的人。让我们专心仰赖神，信靠他，顺从他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苦难的益处。我们思想苦难的益处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:3-10。哥林多后书第1:3-10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永活在我心。
不要像天色苍晴朗，有时雨暴风巨浪，虽然前路崎岖不平，有我主与我同行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旁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永活在我心。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全手扶持我，让黑云遮盖前路，我也有欢乐歌声。
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旁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永活在我心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旁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永活在我心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旁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永活在我心。
哥林多后书第1:3-10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，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 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生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-1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8节和9节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-9节，经文说道：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-9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-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-9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苦难的益处。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的光景，常使我们珍惜生命。每一次从试炼中仿佛得回生命之后，又像新生的开始，叫我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，也更知道要把自己献给神，能更好的服侍人。压力造就我们，使我们能了解他人所受的试炼，以至于更适合帮助人，同情他们的遭遇。按着人们肤浅的本性，往往只会轻忽地根据一套理论或是别人的承诺，就批评别人没有信心，在试炼中退缩。但真正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绝不如此，他们会温柔地待人，因为他们真正知道受苦是什么滋味。死在保罗身上工作过，保罗真正领略到了，正如船中的炉火是转动活塞推动轮船，让轮船能够横越海洋的动力来源。我们需要试炼和艰难催我们向前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苦难的益处这个题目。在主里面的境遇尽都是好处，因为神在万事中间行作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诗篇34篇19节，大卫说：义人多有苦难。神所许可的苦难总是带有目的，试炼使人成长，苦难催人成熟。苦难使我们认识自己，使我们懂得谦卑寻求神。我们常常只有在艰难中才能学会等候的功课。神借着我们所受的苦， 训练我们忍耐、顺服，以及要有爱心，要有信心，使我们成为他有用的器皿。在困境中正确的想法就是，神要我学会的功课是什么？我该如何善用我所有的，活出神为了他的荣耀而为我计划的人生呢？中国的孟子感悟到，上天使人受苦，因为有重大责任要托付给他。人因为外在的困厄，心智被震撼，性格越发坚强。因为受了苦，里边的潜能被唤醒，整个人于是振作起来，能力很快的就随之提升。苦难能把一个人的奋斗力激发出来，使人产生积极性，充分发挥神赋予他的潜能，显出他的才华。平顺反而隐没了一个人的天资，所以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就成了孟子留给世人的一句千古名言。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他的讲道里说，当上帝磨练一个人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不要替他制造避风港，要让他受磨练，并在他受磨练的时候为他祷告。接着苦难，神要我们认识自己，并且超越自己。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，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，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就会一生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缺点恶习所控制。苦难也许是人生的低潮，但却是智慧增长的高峰。神界的苦难要造就我们的品格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要我们学会在平顺的环境里我们无法学会的功课。当一个人还在受神的训练，他的训练还没有结束，要求主加给他力量，预备他的心，让他能顺服，不要给他开方便的门，让他提早毕业。如果没有痛苦的破茧而出，就不会拥有真正美丽的飞翔。这个过程是必须的。按着人的本性，总是希望远离痛苦，逃避那些在人看来不幸的事情，却没有看见苦难对他的益处。我们只想收获而不想付出，结果一次痛苦躲过，一次祝福扣留，一次危难避去，一次荣耀失去。推开苦难，免除了痛苦和压力，等同于拒绝了化了妆的祝福。神要使用我们所受的苦。台湾花莲一位原住民牧师周玉峰牧师，女儿意外去世那天，他哀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，直到夜阑人静时，他走出室外，面对黢黑的大地，他感怀人世间的变幻无常，世路坎坷难行，唯有神自己才能满足他的心，也唯有神能亲手抚慰他里边的忧伤，也唯有主爱永远长新，总不离开。于是他的心就由悲伤化为对神的称颂，他写下了《主永活在我心》这首诗歌。歌词说道，不要想天色常晴朗，有时遇暴风巨浪，虽然前路崎岖不平，以我主与我同行。我要永永远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房。我要永永远远赞美我的主，今救主永活在我心。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圣手扶持我。当周牧师的爱女过世之后不久，有一次他要去探访一位会友，想到过世的爱女，心中极其难受。那时他正好看到生长在溪边的芦苇，虽然受到急流冲击，可是芦苇杆并没有被折断。又看到那生长在野地的百合花，虽然乏人照顾，却是开放的那么美丽芬芳。那是神的话语适时安慰他的心，想到神丰富够用的恩典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他就更有力量去安慰他所服侍的会友。唐崇荣牧师提到，我们讲的话里边有没有对人性共鸣的了解同情， 是我们讲话能不能吸引人的重要元素之一。有的人对受苦的人讲话只是隔靴搔痒，但有的人只讲几句简单的话，就能够让人的心灵产生极大的共鸣，使人大得安慰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，保罗赞美父神说，我们在一些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困难能够缩短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，艰难困苦的重担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叫我们紧紧抓住神。当神赐下他的话语，他的指示来到，许多人生宝贵的功课我们就在这儿学会了。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，不是故意对我们不好，而是为了叫我们灵命长进，信心稳固。因此我们要耐心接受他给的训练。约伯记里边有一句话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这是约伯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所说的，记载在约伯记五章七节。只要是火花，就必定会向上飞扬，只要是人，就会时常遇到麻烦。但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经文提到，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神的心中有蓝图，他知道我们所行的路。约伯说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每一样临到我们的苦难，都带着神赋予他的使命。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该怎么做呢？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六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，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会叫我们枉然受苦。我们要看苦难的价值过于外在的遭遇和个人的感受，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苦不苦上头，而要放在有没有价值上面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作者要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接着他提到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要仰望主，把受苦当作是负主的轭，学主样式的机会，效法主。因为受苦所带来的价值和美好的果效而欢喜忍受。有一篇《黎明日粮》灵修短文，作者说道，与其努力保留那些毫无注意的旧习惯，不如将每一个苦难视为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培养新美德的良机。这是很好的提醒，神常用苦难来塑造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所以要学习把每一个苦难看成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培养品格的机会。我们习惯活在眼见里，希望摸得着看得见立刻能得到的好处，结果错把苦难看作是人生的咒诅，而不是恩典的工具，在受苦的时候发怨言，而不是深知神不误事，而为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事情赞美他。唐崇荣牧师在神学院教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曾给学生出这么一个题目，逼迫给教会带来的祝福是什么？每个学生就开始好好去思想。唐牧师说，当教会遇到苦难，遇到逼迫的时候，基督徒就不得不深思，到底我所信的是谁？我有多少的力量可应付这些苦难？他就开始积极去明白神已经隐藏了恩典。人性就是这样，神知道我们的光景，他能使软弱的变刚强，但他往往不是让苦难猝然临到我们，而是等到我们羽翼渐丰，已经有承受苦难的潜能，才如鹰搅动巢窝， 让我们经受他所许可的试炼，同时他又如母婴伸展双翅，适时搭救我们，接取我们，使我们不致失落。蓝天的召唤，白云的追逐，对一只安逸在巢窝里的雏鹰没有多大吸引力。有的基督徒说，我知道圣经里有很多属天的应许，但是看一看就好了。你听过这样的话吗？很多基督徒来到以琳就不想继续前进了，因为在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待在那儿就好了。但神不是这样计划，他要我们离开，从以琳起行，来到干旱无水的逊的旷野，然后在那里见证神能够叫磐石出水。当我明白神是借着苦难来装备我们，使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见证他永久的膀臂确实是在我们以下，就不会因为遭遇患难就离开神。随着心意的更新变化，我们的心会渴慕更多的认识他。申命记32章第4节经文说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人至高的善可能来自于他所经历最深的痛苦，最伟大的胜利来自于最艰难的苦难。撒旦曾经在神面前质疑说，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呢？神许可有限的试炼临到约伯，借着苦难证实约伯对他的爱是自由的，是甘心的。神要我们敢于放手，把自己交托给他，有信心在他伟大的计划上与他同工，让他把我们塑造得更完全。不要因为环境改变而担心，而要相信神是不变的，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罗马书12章12节保罗说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彼得前书5章10-11节彼得说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懂得以凡事感恩的心来迎接神所许可的试炼，并看作是能够让自己更好前进的动力。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挪走苦难，求神改变环境，但是希伯来书11章35节作者却提到，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这些信心伟人在苦难中抱着要更深的经历神这样的指望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不从当中学会功课，不肯让苦难就这样过去。愿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。苦难是神所许可的，就时间来说是暂时的，就程度来说呢是被限制的。本人约翰在所写的《天路历程》里边说道，在天路上有一只被铁链锁住的狮子，被放在路边，吓退了疑惑和胆怯，因为他们看不见链子，只看见狮子。而这狮子是故意被放在那儿的，要考验有信心的天路客，同时试验出没有信心的人。神所许可的苦难是拴着链子的，他们的出现不是为了伤人，而是为了考验。神挪走我们的苦难是恩典，但神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有能力去经历苦难，这更是恩典。神的恩典是多样的，是诸般的，是丰满的。你说，哎呀，想得很苦，我就想要逃避。去年苏纳中读到两句话，感到很受用。第一句话说什么呢？每天做一件让你害怕的事，恐惧就会消失，自信就会出现，生活会更加宽广。第二句呢？每个人都会死去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曾经真正的活过。哪怕你避开了所有的痛苦，你一样会死去，但是因为你怕，一辈子就被惧怕辖制， 从来没有好好活过。勇敢地面对苦难，靠主的恩典驾驭苦难，甚至利用苦难，结果你就看见与我们同在的神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借着苦难做成了在平顺的日子里绝对做不到的事。神许可我们经过水火的目的，是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，借着苦难他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。但愿人以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如明亮晨星。
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，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，他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，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，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竟然受苦洗净我的罪，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，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。他的罪再到千万年，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，只有甜美快乐。
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由苦难唤醒我们心中对你的盼望。许多时候你没有挪走我们的苦难，而是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有能力去忍受这一切。谢谢主借着艰难的环境教导我们你的法则。你使我们受苦，使我们从迷途中转回，懂得遵守你的话。你没有撇下我们，也没有丢弃我们，而是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又赐力量给我们，叫我们在苦难中成长，并且所受的一切将来能为你所用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看苦难丑陋的外衣，而是因为所得到的益处欢喜忍受，默然倚靠你，耐心等候你。主啊，你自己曾经在肉身受过苦，你要我们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能够向你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。我要送给你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83集，若感到有需要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，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，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，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，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竟然受苦洗净我的罪。